从过去的记录了解现在，延续步道的历史，
借前人的见证开创未来，继承宣教的使命。
诚邀您参加良友圣经学院课程《宣教步道史》。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又到我们良友圣经学上课的时间了。我是叶明道，在这儿欢迎你参加我们宣教布道史这门功课的学习。我们在上一课讲到了宗教改革之后，改革派并没有积极的向外宣教，要到18世纪德国的丹麦哈勒差会和莫拉维差会才肩负起推动宣教的工作。他们的领袖弗朗开和钦臣多夫是18世纪最伟大的宣教领袖。丹麦哈勒差会所差派出去有很多是他们，也就是哈勒大学的学生啊，而莫拉维差会所差派出去的却大部分都是没有多么高深学问的平信徒。今天我们会开始讲这段时期的第二部分了，也就是宗教改革时期罗马天主教的宣教施工。第一点，我会讲到罗马天主教在这个时期整体宣教施工的发展。第二点，我会集中讲讲耶稣会的宣教工作和重要的宣教事。好，我们先讲第一点，整体宣教施工的发展。我以前讲过，罗马天主教的权力是很大的，几乎统治整个欧洲的政治、文化、经济和宗教生活。但是在宗教改革的时候，欧洲大陆有很多教会都脱离罗马天主教。在罗马天主教失去了欧洲的时候，他的宣教士却进行了为期几百年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宣教事业。罗马天主教发展的宣教事业与葡萄牙、西班牙在亚洲、美洲的扩展是有密切的关系的。早在15世纪开始，方济会的宣教士已经与葡萄牙政府一同征服印度等地方。在1537年，教宗保禄三世下令要带领美洲的印第安人归向基督。西班牙和葡萄牙在扩张他们在海外的权益的时候，也要肩负把基督教传给当地非信徒的责任。他们的政府要委任教牧人员，也要负责教会一切的费用。他们要让人归信基督，或者是镇压拒绝天主教的人。在1622年，教宗贵勾利15世在罗马成立了天主教宣教事业的最高机构传信部。传信部就是传扬信息的部门的意思咯。传信部可以全权的处理照顾欧洲以外异族异教归信基督的事情。在1628年，传信部开办神学院，训练来自世界各地的天主教的教牧人员。罗马天主教对献身的信徒有良好的训练制度的，他们要做好准备来服侍群众。献身的人都要起誓顺服和守独身，他们都过着严格有纪律的生活，又有清高的品格。当教会决定要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的时候，他根本不需要呼召志愿的信徒参加，只要教宗或者是国王下命令，他们就会立刻动身往全世界去了，向有人居住地方去传福音。葡萄牙和西班牙是两个最大的殖民地国家哟，他们也派了最多的宣教士。后来意大利、法国、德国和爱尔兰的天主教会也差派了很多宣教士出去啊。我们以前提到过，罗马天主教有三个主要的修道会，那就是方济会、道明会和耶稣会。 十八、十九世纪也有一些新的修会成立的。不过今天我想集中跟大家讲一讲耶稣会的宣教施工和他主要的宣教士，那这是我今天要讲的第二点。耶稣会是罗马天主教最庞大的海外传道团体，耶稣会的传教士要绝对服从上级的命令，往世界任何地方去做任何被指派的工作。耶稣会的向心力强，还有像军队一样的纪律，他的活动可以说是遍布世界各地，主要是在印度、中国、日本、菲律宾、非洲、南美洲、墨西哥、加利福尼亚州和加拿大。他们在每一个地方都开办了传道点、学校、医院和麻风院，服务的范围是非常的广啊。有宣教历史学家说，耶稣会的创立是罗马天主教宣教史中最重要的里程碑。耶稣会的发展非常快，在1556年，他的创立人罗月拉离世之前，耶稣会已经拥有1000名的耶稣会修士。在100年后，耶稣会已经有15000人，而且是分布在世界各地。好，接着下来我会讲一讲耶稣会里面两个很重要的宣教士，方济沙勿略和利玛窦。第一个是沙勿略，在耶稣会的宣教士当中，方济沙勿略是最著名的。沙勿略原本是一个贵族，年轻的时候啊，曾经在巴黎大学念过书，后来他认识了罗月拉，他们一起许下了贫穷和独身的誓愿，全心全意的为了传播天主教的信仰而努力。沙乌略的第一个宣教工厂是印度的果阿这个地方，他到海外宣教是突如其来的，并不是他有任何特别的负担或者是超自然的启示。原来耶稣会他们本来选派了2位耶稣会的修士要到印度去宣教的，但其中一位啊忽然病了，结果沙勿略就被委任代替他的位置，在被通知后不到一天，他就已经要上路了。在1542年，沙勿略到达了印度，他就发现那里人民的道德非常的败坏，他的工作完全没有果效。后来他到了一群贫穷的采珠工人当中去工作，那就是采珍珠的啊，采珍珠的工人当中去工作，效果就比较好了。他们都跑来学习和背诵信条啊，接受洗礼的人也就源源不绝了。有时候沙乌略会累得连手都举不起来呀。沙乌略发展了他特有的一套宣教的策略，他认为洗礼和儿童工作是最重要的事情。他说，既然成年人不肯离开罪恶，也不追寻乐园和真正的福乐，他们倒不如为小孩子施洗，替他们铺上一条通往乐园的路。儿童应该比成年人更容易信主，他希望他们长大以后在他们的社区里头成为领袖的人才。那另外他也会训练那些懂得被教义的小孩子去探望病人，并且召集他们的家人和邻居一起来，一同的诵读教义，教他们向病人传讲，只要相信就可以得到医治。每个主日，沙乌略就会叫信徒用自己的语言重复的背诵祷文、诫命、信条。沙乌略初到印度的时候啊，并没有打算留在一个地方建立长期的工作啊，他看见自己是一个创业的人，要在各个地方为耶稣会立下根基。在1545年，他离开印度到远东去。几十年之后，印度各处都有10几个基督徒的村落，每一个村落都有一个耶稣会的修士在那儿负责。 沙布略离开印度之后，在马来西亚和附近的各个小岛工作了三年。他在那里曾经遇到一位日本人，那个人说有学问的宣教士到日本传福音呢，会很容易有果效的。结果沙乌略在1549年就去日本了。他在日本两年的时间里头，到处去讲道、教导和施行圣礼。两年之后，沙乌略离开日本的时候，那里大概已经有100位信徒了。当时日本的政局非常的动荡，没有中央政府，加上佛教和道教都渐渐的衰落了，因此沙乌略和他的同工就可以自由的传教了。沙乌略离开的时候，日本的门户还是打开的。在1581年的时候，教会已经有200间了，信徒有15000多人，其中有本来信佛教的和尚、信神道的僧人、学者、武士和平民，连日本天皇的大臣也支持基督教。所以基督教在日本传教头100年里头啊，有50万人归主啊。但是后来当那位大臣被谋杀了，新的领导人担心耶稣会的修士会干涉日本的政治，所以就开始了反基督教的运动。宣教士开始遭受到拒绝，日本信徒也面临非常严酷的逼迫了，他们必须要选择放弃基督教的信仰或者接受死刑。在1638年，有信徒进行抗议的行动，然后他们有3万多信徒被杀，这是基督教宣教史上最残酷的逼迫。其中有230年的时间，日本是实行锁国政策的，锁国政策完全不跟外界接触，外国人和宗教都完全不可以进入日本了。在另外一方面呢，沙乌略离开日本之后就回到印度的果阿，本来他计划要到中国来的，可惜啊，他在中国沿岸的海岛上染上了疾病，还没有进入中国就已经去世了。沙乌略曾经在面对中国那排外和不可通过的墙大声的呼喊说，石头啊石头啊，你什么时候才开放给我们的主进去呢？这个呼喊在很多传教士的心里起了回响。终于有一个人怀着坚毅的心和无比的热诚，把世界人口最稠密的国家我们中国的大门打开了。好，接着下来我要讲的就是天主教在改教时期进入中国的情况了。我曾经提到，在1368年，中国明朝推翻元朝之后，基督教再次的受到逼迫，宣教的事工再度的停顿。200年后，大概是在16世纪的末期，基督教才可以再在中国得到立足之地。这个突破主要是归功于一位意大利的耶稣会修士利玛窦，他在领导罗马天主教在中国宣教的工作。有人说啊，他是中国历史文献里头最受尊崇的一位外国人。这是我要讲的第二个耶稣会宣教士。利玛窦是1552年，也就是沙乌略去世那一年出生的。他父亲是意大利的贵族，利玛窦在罗马念法律的时候深受耶稣会的熏陶，后来就加入耶稣会做传教士。利玛窦加入耶稣会之后啊，并没有停止追求学问呢、啊、他进了耶稣会办的罗马大学，跟着一位很有名望的数学家学习，他的学问帮助他以后在中国士大夫当中做福音的工作。最初利玛窦被派到印度工作，4年之后啊，他才被指派担任他多年祷告希望得着的工作，那就是到中国传福音。当时耶稣会在远东开展的工作正是如火如荼啊， 利玛窦首先在马来西亚的一所学校里头学习中文。利玛窦能够到中国宣教，是当时宣教历史期待已久的突破呀。在以前，宣教士可以停留在马六甲，不能进中国的本土。后来绍兴的总督知道利玛窦精通数学、天文和地理，就立刻请他和另外一位修士到他家里住。原来利玛窦属世的学士对他海外宣教的工作也是大有帮助的。那当时利玛窦随身带了不少的机械和小仪器，包括了时钟、乐器、天文和航海用的一些仪器，还有不少的书画和地图等等的。这些东西都吸引了许多士大夫他们的兴趣，特别他们对地图觉得很新奇哦，因为他们一直以为地球上啊只有中国和邻近的一些国家。利玛窦觉得他来中国最主要的目的是传讲福音，不是传递西方的知识。因此他和另外一位修士就决定把头发给剃掉，披上了袈裟，打扮成佛教的和尚的样子。两年之后，果然有人加入他的教会了。后来利玛窦改变了他的策略，他不再穿和尚的袈裟了，而改穿当时朝廷士大夫的服装，希望能够赢得那些士大夫的尊重。那当时儒家的学问是非常流行的，读书人都在社会上有名望有地位，而这一群人呢正是利玛窦要争取的对象了。利玛窦认为，只要中国人能够把儒家学说看为是一种哲学，就不需要放弃传统的思想，也可以接受基督教的信仰。那这就是尝试把基督教的信仰本色化、本土化的一种努力。利玛窦在天主教里头啊是一个极具争论性的人物啊，他把儒学和基督教看为是同等的重要，这对当时的中国人的确是有吸引力的，甚至会因此引进不少的所谓信徒。但是在基本的信仰上，他们实际上是妥协了。那举个例子吧，许多西方信徒认为利玛窦采用中国古书里头的天地这个字眼来形容神，那这是贬低了神的尊称。此外，他又准许信徒行拜祭祖先的仪式，说那些传统只是对已经死去的亲人表示尊敬，并没有任何宗教的含义。利玛窦提出的论点受到很大的攻击呀，特别是其他天主教的修会，如方济会、道明会等等，他们在日本向耶稣会的修士表达了强烈的不满。在中国的情况就更加恶劣了，许多年以来中国的传教工作都被受耶稣会所影响，其他修会当然就想找机会要攻击耶稣会了。在17世纪的末期，祭祖尊孔的问题就好像雪球一样的越滚越大，终于就演变成一个中国礼仪之争了。这是罗马天主教有史以来最激烈的一次争论了。罗马教廷是赞成道明会和方济会的看法的，所以教廷就下命令要禁止中国信徒祭拜祖先、祭拜孔子。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中国的皇帝却坚持耶稣会的立场，所以皇帝同样颁下了谕旨，所有反对祭祖拜孔的传教士都必须要离开中国。这场争执一直闹了好几个世纪，始终没有圆满的解决。利玛窦非常尊重中国人，又满怀热诚地向他们传递科学的知识。最后他终于得到了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在1601年，明朝的皇帝邀请他到北京，在首都继续他的传教工作，甚至要把朝廷的俸禄赏赐给他。 于是他就带领了一个巨型的精美的时钟献给了皇帝。他和他的同工都成了朝廷的时钟匠，而最重要的就是他可以在北京传福音了。利玛窦一直留在北京工作，直到1611年他离世为止。他在中国的十年，有不少的士大夫和政府的官员都信了主，其中有有名的徐光启，他是知识分子里头最优秀的一位啊。他诚信相信神，还把他的信仰传给他的后代。他的女儿训练了很多的说书人，把福音的故事带到很多乡村里头去啊。利玛窦离世的时候，皈依天主教的中国人并不多呀，大概只有2000人，但是他遗留下来的影响却是非常深远的，因为这些人都是知识分子，也是教会的精英。在17和18世纪，虽然反基督教的残暴的行动不断的出现，但是基督教却仍然可以在中国开花结果。利玛窦死了以后50年里头，教会增长了100倍呀。好，最后我要跟你总结一下今天上课的内容了。今天我讲的是宗教改革前后罗马天主教的宣教事工。在欧洲，许多教会纷纷的脱离了天主教，也就是脱离了罗马天主教的时候，罗马天主教就开始努力的征服整个世界啊！罗马天主教开始要努力征服整个世界了。在这个时期，罗马天主教就成立了传信部，也就是传递信息的一个部门，叫传信部，专责海外宣教布道的工作。另外，罗马天主教里头有几个修道会也都成立了，包括了耶稣会、道明会和方济会，而以耶稣会的影响力为最大。我刚才介绍了耶稣会里头两个很重要的宣教士，就是方济沙布略和利玛窦。好了，我们先总结一下沙布略的宣教事工。这个杰出的人物在简短的10年的传道生涯里头，曾经在52个不同的国家树立起十字架。他经过了9000英里的步道旅程，那9000英里就相等于15000公里了，为100多万人施行了水礼。我们可以从沙乌略的身上看到他对基督的忠诚和对人的热情，但是他传讲的却只是不健全的教义，这是罗马天主教传教士的一般情况了。沙乌略的传道模式只是洗礼、叫人背诵信条和几篇祷文，他对东方的语言认识不多，又没有人为他翻译，所以他传讲的真理并不完整。他以为给一个刚出生的婴孩施行了水礼，那就是拯救了一个灵魂，信徒含糊地念几句祈祷文，那就可以脱离了炼狱的痛苦。他只是看重洗礼的人数，以致犯了极其严重的错误。但是虽然这个耶稣会的热诚宣教士有着一切的缺点，但是他所表现的克己的精神叫所有读他传记的人都感到羞愧的。他能够为我们东方的异教徒而放弃了学问，把自己和自己一切的才干与前途都放弃了。我们基督徒又为神做了些什么呢？想想我们为了基督又舍弃了什么呢？好，另外一位耶稣会的宣教士利玛窦与沙乌略是两个截然不同的宣教士了，他们的宣教策略完全不同。沙乌略接触的是低下的阶层，他传道的对象主要是小孩子，希望那些孩子长大之后会有很大的影响力。但是 利玛窦所杰出的就是中国朝廷里头的大官和高级知识分子，而那些士大夫在当时啊已经是具有很大的影响力的。因着语言不通，沙乌略只能翻译很少部分的信条和祷文，不能详尽的向当地的人传讲主的真理。但是利玛窦却不同了，利玛窦却愿意学习中国的语言，使他可以比较详细的讲解福音的内容。有关文化的问题，有些人认为啊，必须把所有非基督徒的哲学和宗教思想要彻底的清除，基督教信仰才可以有效的生根。沙布略最初在印度也曾经尝试清除当地一切反基督教的思想系统，但是却没有成功啊。后来他又到了日本，看见日本的文化非常的发达，就感到不应该摧毁当地的文化，因此这种迁就文化的原则就成了耶稣会的一种方针。而利玛窦呢，就比较尊重当地的文化，他也愿意用当地人的语言，或者说当地人能够了解明白的理念来表达基督的信仰。有关礼仪之争的事件，其实利玛窦并无意引起争论的，他对儒家子弟的宽容那是受他所接触的知识分子的影响啊。他自己对儒家这个古老的文化也产生了一种崇敬仰慕的心情。其实对知识分子来讲啊，这些礼仪可能只是有一些文化与政治的含义，而完全不含宗教或者迷信的成分的。但是对一般笃信鬼神的老百姓来讲呢，拜祭的意义就大不相同咯。好了，最后我再一次提醒你，我已经为你准备好了我们这个课程，也就是宣教布道史这个课程的讲义大纲，这是免费送给每一位弟兄姊妹的，欢迎来信向我索取。记住了，来信的时候写清楚了我们电台通信地址，写给我叶明道收就可以了。还有一点必须提醒你的，在你信里头你必须要写清楚你要的是宣教布道史的讲义。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良友圣经学院有不同的课程，有不同的讲章讲义要送的，如果你不写清楚的话，我就没有办法辨别你想要的是哪一门功课的讲章讲大纲了，我就不能把你想得到的讲章大纲送给你，这是再次提醒你的。好，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差不多了，我希望在今后的日子里头能够跟你有更多的交通，无论是学习上的困难或信仰上遇到什么问题，我都非常乐意为你解答的。欢迎来信，我们互相的交通，互相的代祷。今天的节目时间到了，下次节目时间我们再见，愿神赐福给你。